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否定旧势力，师父说了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年近八旬。2014年4月，我被绑架后关到地区洗脑班。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邪恶的环境下，内外干扰很大，脑子乱七八糟，想背法啥也想不起来了。突然，真善忍三个字一闪，是啊，那我就念真善忍好。我脑子里装的都是真善忍，都是法，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地方待吗？我立刻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开始了长时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念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什么东西都蹭蹭往脑子里钻，有时刚一张嘴要念，思想刷一下子溜号了，刚收回来又跑了，这哪行啊。我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我非常坚定地对这些干扰说，我要的是真善忍，其他啥我也不要。干扰越大，我念真善忍的声音就越大，有时甚至是在喊。我就是这样使劲地念呀念呀念呀念，不知念了多长时间，身体发热，浑身很舒服的，好像这个世界就我一个人一样，眼泪哗哗地流。我想，那可能我本性的一面在感恩地哭呢。在这儿，我一天24小时除吃饭、去厕所、夜里小睡一会儿外，就是一遍接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背法。一连念了几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身体感觉轻松了，脑袋也清醒了，心想要想走好以后的路，就必须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就开始背，想起一句背一句，想起两句背两句，想起一段背一段，来回背，专心致志的背，一个劲儿的背，越背越熟，越背越想背，越背想起来的就越多。论语、红银、精进要旨、转法轮的片段，有的也能想起来了。转化班睡觉时间没人管，我也舍不得睡，中午更不休息，一天就是两件事，念法轮大法好和背法。三，向内找。连续长时间背法，一段时间后觉得脑子越来越清醒，我就开始反思，向内找，像放电影一样详细回忆我整个修炼过程，发现有三个执着。一是只干事不实修，我一走进大法，就把常人中的责任心、干事心、对人的热情、忠诚无私、不怕苦、不怕困难等等的思想行为带到修炼中来了。大法这么好，师父这么好，我能不忠心耿耿吗？所以一走进大法，就把全部精力放在大法上了，只要是大法的事，无论大事小事都勇往直前。从1999年进京护法，到建立大型资料点、普及小型资料点、安大锅、推广真相手机、协调营救同修等等，都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危险的去做。整体有什么问题，同修有什么需要，都装在脑子里，一味的干事儿干事儿，就是不能踏实坐下来一会儿，多学学法，修一修自己。二是很自我，具体表现是，由于人表面行为得到同修的赞许， 欢喜心一起，自我的表现行为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大。长期以来只是自己主持协调，就是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一说就炸，碰不得。三是对人世间的情和享乐的执着。2013年，一个50岁出头的女同修来到我的身边，我帮助她找房子找工作。有一个时期，我老伴儿出现了病业状态，她下班后来帮助我老伴儿学法发正念，再回到住处。时间长了，我们老两口觉得她太辛苦了，就叫她搬到我家来住。我家的住房大，100多平米，3个卧室。女同修法理清晰，脾气好，温柔善良勤快，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做饭炒菜又快又好。我们一块学法发正念，做3件事。她常常在法理上和我们耐心细致的交流，我们有的时候做得不好时，她就平和地提醒我们。女同修是大学毕业，有才华，聪明能干，干事认真细致，做的资料又快又好。他来到我家后，我家的气氛也活跃了，家务这些事儿我也不操心了，修炼上也有了顺风车，有什么不解的，有什么事儿不知道怎么做的，就问问女同修，做3件事也有了帮手，我心里非常高兴。我这个人受不了别人的恩惠，对他又崇拜又喜欢。我们没有女儿，就把他当作女儿一样来对待，这就大错了。后来索性就在我家当了保姆。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了人的不好的东西，情欲色也慢慢的滋生，并开始出来骚扰我了。修炼人毕竟不是常人，我们急忙学习师父有关方面的讲法和明慧网有关方面的交流文章，清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归正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纯净自己的言行，高度警惕，越来越纯净。生活学习3件事还是那样的和谐平静，但这种和谐平静还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违背了男女通修不能久居在一起，男女有别的道理。修为上也没有像一个修炼人斩钉截铁地断然分开，斩断情魔，还是被常人的情贪欲拖住了，这是我被绑架的根本原因。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汗颜，泡在大粪坑里还想去掉臭味，那可能吗？四，发正念。我找到的这3个执着是我修炼路上必须去掉的，含糊不得。我决定长时间发正念清除。发正念是师父教我们的，是师父宏大慈悲，在这特殊的正法时期，利用佛法神通教弟子提高升华的一种方式。我就1天24个小时，除练功、背法、吃饭、小睡，就是发正念，一发就是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结印清理自身，立掌清除邪恶，轮番的发，中午不休息，夜里也不睡整宿觉，最多3、4个小时，一般都是2到3个小时，就是一个念头，邪恶不清除干净，正念不停。五，心生慈悲。一天我背完红吟，圆满功成，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突然感到我所在的空间是那样的美好清亮，什么都那么可爱，对转化我的那些人中的头目帮教充满了悲悯与可怜。洗脑班主任问我恨不恨他，我微笑着说我恨不起来。我告诉帮教，我师父在《精进要旨3不是搞政治》里说，我也告诉世人一个真理，神佛下世，正法开传，一定会有乱魔干扰，各种传说各种宗教流传的事也许正在发生着，不要被人的观念挡住你的真性， 更不要对走在神的路上的人犯罪。对洗脑班所有人，头目、帮教、勤杂，我都乐呵呵的和他们打招呼说话，他们也愿意和我说话。屋子里苍蝇往身上落，有时被我打死了，心生慈悲后对他们说，这个屋子很宽敞，你们尽情的随便玩吧，可不要捣乱啊。说也怪，苍蝇再也不往我身上来了。洗脑班酱菜是随便吃的，但我从不浪费，剩下的我用纸包起来，下顿再吃，从不要新鲜的。屋子所有的东西我擦得干干净净的，叫他们和我干干净净的住在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
六，给检察官讲真相。两个月后，我身体出现病业状态，国宝送我回家，所谓监视居住。两个月的全身心的背法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身体轻松，头脑清醒，心里似乎空空的，看哪儿都好。我知道是师父宏大慈悲，大法无边，解体了后天形成的高傲、自我、自私、贪欲、情、色等等败坏的物质。案子到了检察院，面对即将的非法起诉审判，我没有一点对公检法人员的怨恨，反而升起对他们的怜悯。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这些邪恶的生命是想利用这场迫害断了未来世人的命，所以呢，我们要慈悲世人，要去讲给他们真相，救度他们，不要叫他们在法证人间的那一刻中被淘汰。遵循师尊的教诲，我带着老伴儿来到市检察院，找到了主管起诉我的公诉人。公诉人是个年轻的女检察官，我们在一个房间坐下，我慈祥地看着她，她微笑着看着我。我说，姑娘，我知道你们很忙，时间很紧，我就直话直说吧。我快80了，修炼法轮功十几年来无病一身轻，坏的习气、暴躁易怒的脾气没了，人世间的吃穿住名啊、利啊、情啊已成过眼烟云，就想在有生之年多为人、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善事，多讲点真相，多救点人。今天来是为你而来，为你好而来的呀，是吗？他有所不解。你办过很多案子吗？这个社会太乱了，案子也太多了，打砸抢偷骗赌嫖贪污受贿，五花八门我都遇到过。他似乎挺自豪，这些败坏社会危害人民的，给他们一些惩罚，你也是做了好事，惩恶扬善嘛。谈不上，他说。这些案子中有法轮功学员吗？我问。没有，还真的没有。他略加思索。这些案子中的行为我一点也没有啊，你咋还要起诉我呀？我问他。您不是发短信讲真相吗？那可是触犯刑法300条啊。他蛮有理地说。那咱们就说说300条好吗？我说。行啊，他说。我说，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利用权势滥用法律，把整个公检法司系统沦为了犯罪系统。我简单跟你说一说你就明白了，因为你是懂法律的。公安局给我定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而我的犯罪事实是发短信告诉人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谁在人生旅途中会遇到什么灾难，地震、瘟疫、水灾、火灾呢？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无边，你真心相信佛法，在灾难中就能得到神佛的佑护，就能逢凶化吉。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对你对谁都没有损失和伤害，更不可能破坏了哪一条法律不能实施，这是太简单的理了，你说是不是？他没有回答，若有所思。我接着说，你们所指控的罪名和我的事没有任何关联性，不管有多高法律知识的人，谁也说不出我是如何破坏法律实施的，更说不出我破坏了哪一条法律。这么浅显又这么明显的错误，谁都心知肚明，为什么明知故犯呢？因为惧怕江泽民集团和610的权势，怕自己的身名利益受到损失，所以硬着头皮干，有的昧着良心干，但没有想到天理不容，人间道义不容，公务员终身负责制不容。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啊。我又接着说，姑娘，我们在法庭会见面的，在法庭上我就抠住法律条文，我是怎么破坏法律实施的，破坏了哪一条，叫什么名，我就抠这一条，你能说出来吗？说不出来你怎么下台？再说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你冤判了好人，你不是滥用职权惩善扬恶了吗？你良心过得去吗？法轮功是修炼佛法的，你迫害修佛的人，那神佛能饶你吗？我再告诉你，迫害法轮功这个大案早晚要清算的，谁也跑不了，天网恢恢呀。他静静地听着，我又接着说，谁害了你们？是江泽民。谁来救你们？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在当前形势下，我理解你们，更同情你们，在当下主持正义，仗义执言很困难，但是如何把握处理尺度还是有余地的，那就看人的良知与道德了。姑娘，你明白了吗？再说，执行上级错误指令，本人也要负责任的。他张了张嘴，没出声，但从他的目光看得出，他对我讲的是赞同的。我说，至于真相，你是蒙在鼓里的。法轮功遵循真善忍准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会做出伤害他人、伤害社会的事来。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若不好，能有那么多人学吗？是江泽民为了自己权势，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以便使他的迫害合法化。他甚至曾经动用国家1/4的财力，开动所有国家机器，疯狂残酷地迫害法轮功。至今已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现在无法统计。更残忍的是，不打麻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人神共愤。我在劳教所亲身经历见证过，狱警用数十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现在揭露出来了，对女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手段更令人发指，无法言表。他们把女学员扒光衣服，在犯人中间用电棒浑身上下乱电，取笑凌辱，就连有的犯人都看不下去，愤怒地走开，有的骂狱警是畜生。你听说过监狱把男女犯人关在一块儿的吗？在江泽民对法轮功杀无赦的指令下， 马三家劳教所就把尹丽萍、邹桂荣等九名女法轮功学员关进男牢房。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姑娘，你想一想，他们的遭遇会怎么样？无法想象。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往下淌。他连忙拿纸给我擦。我说，我们都是女人生的，谁没有母亲？谁没有妻子？谁没有姐妹？谁没有七姑八姨的？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的亲人身上，你会怎么想？能不说一句话吗？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好像空气都凝固了，我们谈话也就结束了。他站起来，双手搀着我走出检察院，一直送到车站，一再叮嘱，您千万要保重，上下车要注意，不要再跑了，我知道了。过不多久，主管这个案子的人换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节明慧大陆法会。
七，我是主角。在检察院讲真相后，我就开始了向公检法司讲真相的旅程。在洗脑班两个月的背法发正念，为我学法发正念打下了基础。回家后更抓紧学法发正念。面对这场迫害，我也认真地思考如何对待。当时我有三个方面的认识。一是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的存在。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我的理解是，必须从观念上改变对这场迫害的认识。宇宙大法可不是非得在迫害中、磨难中才能提高、才能圆满的。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迫害的存在。二是修炼提高的台阶。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正路》里说，其实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迫害也是为了考验你们做铺垫的。我的体会是，迫害发生了，可不是叫你非得去受苦受难，而是叫你思考，向内找哪儿没听师父的话，哪个地方不符合法了，出了执着了，找出来去掉它，这不就是提高的机会吗？这不就是好事吗？还是什么迫害呀？就拿我来说吧，高傲、固执、情、欲、色、贪图天伦之乐，这些都是为我为私，私是产生这些执着的根本原因，而这些执着又是这次被迫害的根本原因。那我就紧紧抓住这个私字、我字，在今后的修炼中，只要沾到对我有利的，我就不要它，躲开它，清除它。只要沾到我字，我就要警觉了，那些个高傲、固执、情、欲就远离了我。只要这个事与我与私没有关系的，而是为他的，我就义无反顾地去做。这不就能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里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不就提高上来了？这不就不是迫害，而是提高的台阶吗？ 三是救度众生的机缘。如果我承认这场迫害，不仅会给我带来真正的麻烦苦难，还会使很多涉及到此案的公检法司和其他有关人员对大法犯罪而带来苦难或凄惨的下场，所以不能承认这场迫害。破除解体这场迫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找出自己的执着，去掉它，归正；再一个就是向公检法讲真相，唤醒他们良知，不去助纣为虐。这两方面都做到了，这场迫害才能真正解体。所以这场迫害，大法弟子是主角，是救度众生最好机缘，是展现大法弟子辉煌最好的时机。我是这样体悟的，也是这样去做的。这样我带着老伴儿，也是同修，开始去公安局、司法局、法院、政法委、610、信访局、市政府、党委、人大等等部门讲真相。他们不见我，我就到住宅去找，不见就在门口守着或半路上等着，再者就大量写劝善信、邮寄真相资料，一封封劝善信、真相资料飞向市政府各个部门。八，庭审无效。我的案子经过四次开庭都草草收场，公检法610动用了大量警力，还调用了地区和外县市的警力，几百名的武警特警，声势浩大，戒备森严。公检法610政府机关的头目都亲临现场督阵，开庭前一天就戒严，法院周围的饭店、商店等行业一律关门停业，行人车辆绕道而行，不许通过。老百姓都笑了，一个手无寸铁的80岁的小老百姓就把他们吓得这样，看来法轮功真了不得。开庭审判在常人看来是对大法弟子的案子下结论，而在我看来，那是大法弟子揭露江泽民及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与邪恶本质的场所和机会，是弘扬大法、展现大法庄严神圣和大法弟子慈悲善良正气的风范的时机，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大好时机。谁主沉浮？大法弟子是主角，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的，为成就大法弟子的一切而创造的。大法弟子才是法庭的真正主持，大法弟子也布下很大的正的能量场。法庭周围远近都是大法弟子，连腿有残疾的都拄着拐杖来了。邪恶也是除法院外戒备森严，内部楼上楼下各层楼，庭内庭外全是警察便衣，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中共的庭审只是走过场装门面，似乎过场走完了，他们的迫害就合法了，就可以随意判决了。所以千方百计就是不许律师和当事人讲话，庭上自始至终就是一句话，什么遵守法庭纪律，提什么问题就是记录在案，庭下在议，根本就不让你说话。庭内黑浪滚滚，邪恶气焰嚣张，警锤敲得乱响，遵守法庭纪律不许讲话的叫喊声嘶力竭，甚至帮凶们拽住衣领把律师拖出法庭。庭审开始，我就郑重地对他们讲，我没有犯法，你们指控的事实不成立，你们的行为是对我的陷害，刑法300条不适用我，而恰恰适用于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执行江泽民错误的人，你们不应该坐在这里，应立即回避。此后我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话，找机会委婉诉说我的修炼经历和中共迫害我的事实。庭审草草收场，书记员叫我签字，我当然得签字，因为他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说了算。在法庭笔录上，我郑重地写上：一， 公诉人指控的所谓犯罪事实不成立。二，指控的罪名与事实没有关联性。三，庭审违反庭审程序，庭审无效。签名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白纸黑字，板上钉钉，我师父说了算。九，判决作废。一审结束了，刑期五年。法庭书记员让我签字，我微微一笑，挥笔重重地写上判决作废四个大字，并签名并注明年月日。我仰头远望天空，坚定地说，我师父说了算。我知道可能还有我要做的事，我依法上诉到上一级的检察院法院，又开始了向上一级公检法司讲真相，邮寄劝善信和真相资料。半年后二审终结，维持原判。宣判那天正好是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给法庭庭长打电话，因为我是监视居住，告诉他今天是我师父的生日，我不去法庭了。结果我都知道了，我老伴儿去和同修一起庆贺我们的节日去了，我们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交流，叩拜师父，给师父上香。世间表象都是假象，真正的真相是师父说了算。我的体悟是，师父告诉我一定平安，并且一直平安。我在同修家住了几天，就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直至今日。叩拜师尊，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三封真相信》，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海内外同修好。想到去年我完整的看了上届法会的每篇交流文章，感到受益很大。每年的大陆法会确实是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交流提高的平台，于是自己也有了参加这届法会交流的愿望。这两天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和610公检法人员打交道，讲真相的一幕幕呈现在眼前。借助这次法会交流，如果能让更多的公检法610人员明白真相，让他们明白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世人得救，让尽可能多的公检法人员得救，也未尝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审慎构思文章的题目和主旨，心里也求慈悲伟大的师尊开示。于是有了法会交流稿题目输入电脑后，不知为什么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想这是慈悲的泪水吧。第一封真相信。言归正传，写给610人员的第一封信是在2003年我被关进洗脑班期间。2003年3月份的一天，和同修在乡下大白天挨户发资料，当发到一个村时，因我俩在配合上出了问题，起了争执，各干各的了，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被群众举报，我俩被抓，因在拘留所坚决不写转化书，之后又被关进当地洗脑班长达10个月。刚关洗脑班不久，当地610副主任不长时间就提了主任，他找我谈话，我借机给他讲真相。刚开始不敢给他讲高了，就讲大法祛病健身，提高道德，让人做好人。可他好像对这些不感兴趣，一上来就问，转法轮第38页上说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你还是说这个问题吧。我一看这个生命来头不一般，
想深入了解真相。于是在之后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尽量展现大法弟子的慈悲，心里不把他当恶人。他当时已经上了敏慧恶人榜，并抓住机会和他讲真相，给他背师父的红吟和有关经文。记得当时我给他背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他日飞天去，自在法无边，见红吟了愿。我跟他说，我们是怀着共同的心愿来到人世间的，我只是先得法而已，希望你日后一定要修大法呀。他每次都很感动，感慨地说，我是上了你们的恶人榜的，怎么你不把我当恶人呢？我总是说，我们师父说了，世上的人都是我们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亲人，能和大法弟子接触的人，也是和大法弟子有缘的人。因此师父要求我们大法弟子对你们要有融化钢铁般的慈悲，这样才是真的为你们好，才能救了你们。后来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他在历史上真是我的一个亲人。有一世他曾经是我的一个表哥，到我家里串门走亲戚。师父让我通过这种方式和他了愿、还愿、救度他。慈悲的力量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他在我面前完全变了一个人。在洗脑班后几个月，他让洗脑班负责人员给我拿来转法轮，让我天天看，还给我打印师父的新经文。2003年师父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新经文，他都打印下来让保安传给我。看了师父的新经文，增加了我破除旧势力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的正念和信心。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让我们尽快回单位上班，因我和同修是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在当时邪恶还很猖獗的时候，我们被抓后单位不敢接纳我们。有一天他拿来一支笔和一摞信纸，让我给他写一封信，称呼就是某主任，详细写写是什么原因得法的，得法后身心的种种变化，以及为什么要坚持学练等等。我一看，这不是让我写证实大法美好的文章吗？机会难得呀。于是就从我如何得法，得法后一身疾病全无，为什么在残酷迫害、电视上造谣诬陷频出的情况下仍坚持修炼，大法的神奇超常以及对每个人的深远意义等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详细的讲述。师父看我有一颗正视大法的心，还让另一名对大法很有善念的610人员给我偷偷拿来师父的精进要旨。我把大法与世人有关的经文也原封不动地穿插在真相信里，写明作者出处，以震慑另外空间的邪恶，唤醒世人的良知。真相信写好后，610主任和相关人员看了，对我的文笔大加赞赏，还夸我的字写得好。其实我深知，这是他们明白的一面，了解真相后的喜悦。我从洗脑班出来后，好长时间才得知，610主任让我给他写信的真正用意，是把这封真相信给我们单位的主要领导看，让单位领导明白我们是善良单纯的好职工，消除对我们的戒心，为我们顺利回单位上班打基础。单位领导看了信后，明白了真相，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好人，之所以坚持修炼不转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多的人。后来单位又把这封信转给我丈夫，因为丈夫看我坚定修炼不转化，长时间关在洗脑班，要和我闹离婚。我丈夫看后也更加明白了真相，不忍心和我离婚了。就这样，这一封真相信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救了一圈的众生。当然，我们在洗脑班也对照大法向内找，去除名利情等各种执着心，决定从心性上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突破旧势力的安排。当时一个强大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大法弟子只能证实大法，不能破坏大法。 妥协和转化就是破坏大法，即便是让我们用生命证实大法也在所不惜。因此我们在洗脑班发正念，讲真相，绝食反迫害，当时的心性也是放下了世间的执着，放下对工作的执着，提出为了不让单位领导为我们担惊受怕，宁可辞职放弃工作，为了免于家人受牵连，我在丈夫送到洗脑班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后来才知道协议书是假的。可能我们的心性达到了当时层次的标准，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在610主任的帮助协调下，我和同修没有转化就走出洗脑班，回单位堂堂正正上班，工资待遇没受到任何影响。这位610主任因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行得到了福报，不长时间提了副县级，之后离开610，到一权威部门当了一把手。在近几年里，为了给这位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我和同修还多次找到他，给他送翻墙软件、酒瓶和真相 U 盘。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二封真相信，大概是在2010年前后，这时候前边提到的那位610主任已经调走了，他当年的属下接替了610主任的位置。我在洗脑班被关的时候，这个新上任的610主任当年是专门负责洗脑班的头头，常驻洗脑班，曾经酷刑折磨过很多大法弟子。也真是巧合，他是我的高中校友，这是在洗脑班说起来才知道的。2010年前后，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被抓后从派出所走脱，流离失所一年多了。为了帮助同修破除迫害，回单位正常上班，也为了跟当地610公检法人员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他们，我决定以老同学、老乡的身份，真名实姓落款给这个610主任写了封真相信，告诉他们大法弟子这些年来历尽种种磨难，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的讲真相、发资料、劝三退，完全不是为了个人，更不是参与政治，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救、躲过劫难。劝他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将功补过，也会有美好的未来。写完这封真相信后，为慎重起见，我还让一位同修大姐帮忙修改完善。同修建议信后面加上把枪口抬高1厘米等劝善文章。这封透着大法弟子慈悲真诚的真相信寄出去之后，不久他善意地传话给我们单位的纪委书记，说老同学指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知道610主任如期收到了真相信，之后我在上班的空档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单位找他面谈，讲真相，加深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正念。后来又听说他还把这封大法弟子写给自己的信公布给公安部门，不知他是为澄清自己呢，还是授意警察不要动他的老同学，使这封真相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位610主任和大法很有缘分，当地还有其他同修给他写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跟他弘法。近两年得知他早已看大法书，当地两位同修因诉江被上面当作典型被抓，他主动提出放他们回家。在某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当地一同修拉着几个同修到乡下发资料，村委发现举报，被警察抓到派出所，就听警察请示610主任。610主任在电话那边说，快过年了，让他们回去吧。因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善念善行，这位610主任也是得了福报，离开610，被提升到某局当一把手。第三封真相信，第三封给公检法人员的真相信， 是在近一年来营救被迫害同修的过程中写的。当时我弟有三名同修被非法起诉到法院了，为了让法院法官、院长、检察院检察官、检察长、公安、国保、610人员明白真相，达到让法院撤卷、检察院退案、公安部门放人的目的，营救小组协调人让我给他们写一封真相信，让被迫害同修家属面对面送给公检法人员。我知道责任重大，这封真相信的质量要求很高，跟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要从大法的基本真相讲起，全面讲清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被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制止迫害，公检法人员参与迫害的后果，以及全国各地法院、检察院退卷撤案的实例等等。在写真相信前，我求师父加持，给弟子智慧，结果智慧和灵感来了，就写出了提请某某法院对法轮功案件退案的意见和建议的真相信，大法的基本真相、红传世界真相以及为什么被迫害的真相，在明慧台历里面都有，语言风格非常慈悲祥和，很适合给公检法人员看。于是我就把台历里的真相内容按逻辑穿起来，这样大法基本真相的内容就很全面了。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顺利写完真相信。在真相信里着重体现大法弟子是为了救度众生才做的这些讲真相的事，公检法人员也是要被大法和大法弟子救度的可贵的生命，希望他们能认清形势，顺应天象变化，主动弥补罪过，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真相信写好后，几位协调同修又补充完善，完善后的真相信没有任何过激的语言，语气平和慈悲，打印多份交给被迫害同修的亲人同修。在当地同修的正面加持下，几位家属把真相信堂堂正正送到当地的法院、检察院。同修们还积极配合，把真相信寄到人大、政协、公安、610等部门。这封真相信公检法人员当面接收后，没有引起任何负面反应，没有给当地同修带来不安全隐患，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我们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向当地公检法人员全面讲清真相的愿望和使命。弟子叩拜师尊，感恩师尊给予弟子的一切合十。
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